好，欢迎来到安全出口。今天是胡聊会议室，我是莉莉安。
大家好，我是老段。
今天有嘉宾来啊，
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欢迎玲珑塔门市部的两位主播星马豪和村长，欢迎欢迎欢迎。
大家好，我是玲珑塔，好全淹进了。我是门市部的主播星马豪。
哎，大家好，我是门市部的主播村长。
哎呀，
好，闭住。
哎呀，你看这个重任还是交在我身上了啊。这因为平常都是我来做主持嘛，然后但是今天呢，我们还是大家看到标题啊，在欢迎两位我们的嘉宾主播的这个同时啊，还是说一下今天我们来聊的具体的内容啊，就是来聊一聊这个危机公关一些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安全出口，尤其是 Lilian 在的这个热门的火爆的节目，危机公关相关的。
所以就是 Lilian 到哪儿他都会发生一些危机
啊。对对，
您是
柯南吗？
播客界的柯南，这
就是。你看我们安全出口到这儿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多主播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什么事儿，那就说明有 Lilian 在啊。
这
哎呀，
一直就控着
我
们这控着我们的这舆论风潮呢。
好慌好慌。
之前就我之前骂过某平台，瞬间 Lilian 说不许发啊。马上给我删掉啊！这是在我们刚开始做播客时候就我这种情况。
Lilian 原来是什么工作出身呢？
我
除了做外交之外，
外交其实这个也是外交嘛。其实我们以前那个部门它就叫对外关系。
哦，
对，因为你要是说面对公众也是一种对外关系，就是你所有这个公司对外的这些，就是包含了那个媒体，对媒体、对政府、对客户。客户当然有客户经理，那你可以理解为我就是我对媒体和政府的一个客户经理，就是等于是媒体、大众，还有政府，就是我的客户，我要跟他们解释公司的一些事情。
明白。其实我为啥问这个，就是我感觉这块是可能有工作上的惯性，就是你看我原来是做广告营销的嘛，我们其实过去也是大的公关行业，这个里面 PR 的这块嘛，
是的，
对吧？然后我们最早做播客的时候其实也是好多话题，就是聊相声圈这些都还好，只要业内就都过得去就还行，对不对？然后别的聊一些拓展出去的话题的时候，经常也会跟星马我们俩随时会碰，说这块发出去合适不合适，然后会引发哪些，比如说舆论上的，或者说就是被某些粉丝看到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我们会先有一个预估，所以就经常会绷着一根弦儿嘛。
像相声啊，相声这个我们这危机公关啊是啥呢？主要一个是我们胆儿大，什么都敢说，再有一个呢，相声人也不听播客，他不知道我们都骂了什么，你知道吧？
回头我就找一些相声演员那什么他们的社媒号，就专门发你们那个链接，我看看再说
你
们。
你是给他们宣传呢？
对，
他发私信
是。
对。然后如果你们遇到什么危机啊，可以请我们莉莉安啊。
哎、
对
对
对,
对，
就闭环了啊！你看看，
价格好商量、
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为什么觉得对这个话题还比较感兴趣？
哎呦，因为什么呢？像这个以相声为主啊，反正每年呢，尤其近年来，在这个相声这个新作品啊一直出不来，然后呢，整体这个演员的水平呢往回归走的这么一个趋势下，
确实敢说，你看呢？
回归的这么一个趋势下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这些相声艺人为了吃饱饭呢，就挖掘一些呀、这种这方面的东西，然后有时候会口无遮拦，然后呢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再加上有一些可能我们觉得会出现需要危机公关的，就是这个可能一部分吧，我们说一部分相声演员的这个整体这个知识素质涵养啊，确实是这个达不到这个一般的水平，
法律意识淡薄，
哎，所以呢就有时候也是哎脑子管不住身子啊，所以就有时候是这种事儿，你知道吧？
就是容易啊，这个手舞足蹈在台上
啊，对对对对对，就演的比较飞，是这样。
他说脑子管不住身子，我怕听户们听不着这句，
不是作风问题是
吧？不是不是不是，舞台形象这么说就相对安全一点，是吧？
是的，
对。那我再问问 Lilian， 因为我们今天还是有一些具体的事件内容去跟大家分享的啊，这样我觉得结合两位的这个领域专业，然后结合 Lilian 的领域专业，我觉得可以结合去讲啊。在这之前，我觉得想问一下莉莉，你觉得相声演员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需要危机公关的可能的一些点吗？
挺多的呀，
嗯，
就是名气越大，其实相声演员跟所有的文娱板块的演员一样，
嗯，
你要是越出圈的话，你这个人翻车的概率就越大，
嗯，
因为你被拱上去了，
嗯，
所以就会很容易翻车，就是包括私生活的问题啊，
嗯，
包括一些钱的问题啊，
嗯，
然后还有一些说错话的问题啊，
嗯，
再来就是刑事案件了，就打人的问题啊，对吧？
嗯，
前两天那个宝石老舅不是还醉驾了吗？
哦，他不是说什么那个身体碰撞到了人，
哎，这什么事儿？我不太知道。
啊，对，就前两天的事，
听友们可能也有不知道。你说说这个宝石老舅
是
哪个？
醉驾了，
醉驾了是吧？
对，
然后出现，
然后就撞到了路边，
哦，
是不是？
啊，我没看具体，反正我觉得他那句词儿说的挺有意思。
他说啥？
对，他道歉，写了个道歉信，
嗯，然后说什么？这大概意思吧，是那个什么。不慎用身体碰撞到了一辆车。这语言的艺术啊。
对，语言的艺术是的。所以公关稿里面也有很多语言的艺术。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那行吧，那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正题啊，我们来聊一聊两位也比较熟知，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些事件啊，尤其是喜剧演员，咱们就不说相声了啊，咱们也可能也会分享一些其他的圈子的喜剧圈的一些曾经比较轰动一时的一些事件啊。
哎，这会儿开始听友就开始浮想联翩了，
对，
会说着什么。
那这第一个是
第一个啊，郭德纲老师，这永远都是在相声界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标签吧。
那是，
事儿也比较
多。
对，那为什么他有危机公关事件呢？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整个事件啊，便于大家回忆啊。2006年时候，我记得那几年郭老师非常火，很多相关的作品。
您是说他上央视春晚之前，是吧？
好像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不看，都会去看他之前的一些相声。
2006年的话，应该
之前
刚火，
嗯，对对对，
刚火，
嗯，那时候那个德云社刚成立嘛，然后名声也打造了啊。然后
我拦您一句，
嗯，
对，那时候德云社成立有些年了。但德云社这招牌呢，全国想是从2005年开始，
2005年开始，
嗯，对对对，
哦，好，
所以2006年正是他，
嗯，
就是正在大火的那个，
反正就是可以说整个北方吧，
嗯，
京津冀他确实是比较火了，
嗯，
那个时候。
OK， 好，此时呢，藏地排油茶的这个厂商啊，看中了郭老师的这个知名度，然后想签他为这个代言人。
哦，
啊。我一说藏地排油，其实大家就知道是什么个事儿了。具体是这么个情况啊，这个广告中呢，郭老师啊拿着这个减肥的产品啊，说三盒抹平大肚子啊，表示自己靠这个产品已经瘦了6斤了啊。这个广告非常的吸引人。其实那年代我呢正上大学期间，我的舍友也在喝这种什么相关的这个减肥茶。
是吧？
其实那年代减肥茶还是对对对比较
火的。那会儿还没讲的这么细呢，讲成分吧，没有吧？就是瓜油，
没有，对，就是德清源什么的，
哦，
不是德清源，那是什么鸡蛋，那个那叫什么什么什么长润茶，反正叫什么
清，
碧
生
源，
碧
生
源，
碧生源啊，对，
混了。
天哪，
人家说的这个藏蜜排油，这个后来就是改的碧生源，
嗯，啊，是吗？
哦，是吗？
对，
你组是吧？
哦，不知道啊，
我好像看到，
哎，
我搜的时候看到，
哦，我们家搞这搞药，
你们家搞的这个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知道嘛，这个藏蜜排油后来其实它就是碧生源长润茶的一款
哦。啊，藏啊，藏蜜排油，
藏蜜
排
油，对啊，为什么叫藏蜜排油？其实它原名叫百草减肥茶，
嗯，
是98年研制注册的，然后2005年的时候转给了一个叫北京奥特舒尔保健品公司，改名叫瑞梦百草减肥茶，然后又有一个什么叫七彩集团的介入了，最后才把包装整个的过程中最后一顿操作改成了叫藏蜜排油减肥茶。是这么来的，这个茶呢成分也不实，然后呢商标也没有经过批准，
嗯，
然后卫生许可证什么也更甭说了，
嗯，
然后整个广告呢也是涉及违反了这个广告相关的法，然后最后被消费者起诉，被315也曝光，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整个事件的一个过程吧。说说这个结论啊，2006年7月份时候呢，是一个崇文区的，现在都没这区了，
哦，区都没了。
这个崇文区的居民叫王立堂，以广告夸大其词为由，将郭老师啊藏蜜排油和厂家，包括刊登广告的媒体告上了法庭。
哦，
哎，然后2007年啊，又过一年的315，央视曝光了虚假宣传，然后广泛关注。
嗯，
这个郭老师也此时啊被推向了 舆论风口的浪尖，
是
啊。然后郭老师回应的态度是怎么样？是起初呢，他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啊，然后呢，称说其实，我代言的时候我也非常谨慎，我也看过人家批文了啊，我周围的人也试过了，觉得有效我才代言的啊，认为广告审查应该由相关部门负责，不应该由他来承担啊，所以他一开始不太认这个被告的这种层面的。然后2007年6月份呢，郭老师又承认啊，代言呢确实存在违规啊，与王立堂沟通后呢得到了
谅解
啊，劝大家说这个一定要保护好群众利益啊，做一个守法学法的这个好公民，最后是在庭外和解了，然后达成了共识，郭德纲赔了他116块钱。
嘿
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以为我听错了，那116块、
买了。
其实估计人家也没太要这些，说你一定赔我多少钱，证明就是说我为这事儿花了多少钱，你就给我多少钱啊？不是有些人就是为了争个理儿，就是你赔我1块钱就行了，
啊、
对，有这种案件。所以以上哈就是这个案件整体的一个过程。哎，接下来我们可以讨论讨论这个事儿，
因为当时这个事儿。就是这个藏秘排油的时候，这个我不知道村长跟我一样不一样。这个时候其实是我最粉郭德纲的时候
啊，
最粉郭德纲，因为郭德纲是2005年火嘛，火完之后他最火的时候，然后这个我们作为一个虽然知法但是不太懂法的这么一个哎郭德纲的粉丝，所以那时候我们还是内心啊觉得就是。郭德纲啊，就支持郭德纲啊，因为那时候我们还玩，应该是那时候还叫校内还是人人，估计应该还在
校
内呢。校内的那些文章转发呀，力挺他呀，包括那时候郭德纲跟那谁比较好，关系还很好的时候，就是跟王悦波还很好的时候，王悦波有一段评书，我估计应该你们没听过，叫《第五次相声兴起之始末》，其中有这么一段。
哦，我在 B 站上看到过。
哎，力挺郭德纲这个事儿，就是说，好多人问王悦波啊，这个郭德纲这藏秘排油这事儿你怎么看？然后王悦波说，他是在哪儿说的这话？三，就比如说三什么三下抹平大肚子
啊，三盒、
三盒抹平大肚子，他是在哪儿说的？
在三盒说的，
在电台上说的。哦，他是在电台上说的，他还是站在大街上拿着这盒过来一胖子，哎，胖子你过来，这玩意儿他那什么？那王悦波的那意思，那你们电台就没有责任吗？啊，这那口风啊，就没有责任吗？郭德纲拿嘴一人一人说，一个月下来也就30个受害者，那你们那个影响力有多大呢？哎，有这么一个，所以当时我个人啊，我当时觉得，哎，说的有道理。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正好借着这机会问问李丹，就是
专家，
哎，对对，人家这个刑侦的这方面的
刑侦，哪有这罪案的事儿啊？
就是是这些，他们这个所谓的道理合不合理？你觉得
合不合理？其实首先刚才老段那个脉络整理的很好啊，完全是客观的，没有任何评论在里面。
对，
但是我听到那个的话，我感觉这个事最后的结局肯定是有一个中间人的，肯定是有一个中间人，两边都劝了，就是郭老师那边也劝了，然后这个提告诉的这个人也去劝了。因为其实除了这个您刚才说那个王悦波，他说就是等于是甩锅平台嘛，
对，
然后那个其实郭老师他自己也有
这方面的表达，
有表达，而且他甩的是央视嘛，
哦，
然后
因为3.15晚会毕竟是央视爆出来的，
对
对，然后其实现在在网上也能搜到他跟那个搜狐的一个访谈，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访谈，是来龙去脉。然后我也看了一下，我觉得放在现在啊，就得亏这件事儿是发生在2006年，发生在现在可能就已经被
就
封杀了，
会塌是吧？
哎，我问一句，刚刚你说那个是在3.15爆之前他力挺的，
爆之后
力挺的，
这事火了。这事儿出圈了，实际是
都判完了之后他力挺了，
没判那个，就是这事儿被爆出来
哦，3.15之前之后大概还记得吗？
之后嘛，
之后
肯定是之后嘛，因为是藏秘排油这广告大家都知道他接了，但是这没用这个效果呢，这个是3.15说的嘛，所以大家普遍都是对，
对。然后郭德纲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他就是被搞了，然后因为就是我代言这个，那别的明星代言那个，然后但是你这个东西都没用，为什么只搞我一个？就那个逻辑是这个，
就是 就是凭什么他们也有问题，你就说我，
你就说我，那你就是搞我，这个逻辑听上去没问题。但是现在你敢这么说的话，那对，那当然是零六年的媒体环境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传播力也不一样，
传播力也不一样，对对，所以他现在我感觉他就是他也醒觉，可能背后也有高人吧，就说你别再说话了，因为刚才其实我看了一下我们今天想讨论的这些问题啊，他全都踩过，就包括那个分家，我们只是没有。讨论
没聊到那儿，
只是选
对
选这个藏秘排油的，以他为那个，包括分家，他不是后来跟他那个徒弟，
是
也闹得很大嘛？我对那件事儿是比较有
印象，
就是因为那个发生在比较近，
对，
然后而且就是什么各种，10年前的发票也留着，就这种事儿嘛。然后这个是一个，因为你要是说聊分家的话，他也有这事儿，好像真的除了桃色绯闻，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啊？这其他的能。就是郭老师也是一个挺勇的人，就是只要你聊得够多，所有的雷你都能踩到，
应采尽采了。
对，
因为他足名气也足够大，
对，
是呀，
是吧？
又敢说，
他后来的影响
无限放大了，有一些东西，
对啊。
但是其实从这个事儿上，我们就咱分几个，就还是回到藏米排油这个事儿嘛，分几个事儿，我就可以拆一下。你看，从比如郭老师这个方向啊，你作为一个明星。他接这个代言的时候要做哪些工作，可以给自己后面的这个传播也好什么也好减少一些隐患，这是一个。然后当他发生了这个所谓的这种公关事件，负面新闻之后，他应该怎么去处理，我觉得在这个事儿上是不是可以去拆解一下。这是基于他这个人来讲，
基于他这个人。
对，然后品牌策的那个咱就先放下不说，从他这块给支持什么招。
如果是从艺人个人来讲的话，其实你还是一个处于乙方的一个角度嘛。品牌你很难说，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你们俩接广告，那你肯定会也会做一下背调，就是比如说有营养品找过来，我们也会问一下做营养品的朋友，这个是不是一个三无工厂，是不是一个贴牌的，值不值得合作。然后朋友会给你一个基本的判断嘛，相熟的人就会说这个可能不太靠谱。但这个时候如果他给你很多钱，那你会不会心动？你可能会有一个，
肯定会，
会
有一个边界，对不对？
会
你会有一个边界。他给你5000，你肯定不干啊。他给你50万呢，对吧？你就朋友跟你说这个不行，这个是个三无，这个就是个藏秘排油，你接不接？给你藏秘排油，给你50万，你现在接不接？
不是藏秘排油给我50万，不是有人劝我你别接，那他就不是我的朋友。
对，所以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个人的选择问题，就你的团队的一个选择问题，不是说你靠不靠谱的问题，靠谱。其实刚才老郭那个逻辑也是对的，对吧？就是你这东西食品安全都给他牌照了，他有那个牌照，他除非是他的 PS 他骗我，我不知道，对吧？我没有这个审查义务，审查义务是你食品相关的发牌照的人去做的，然后他只要生产出来了，他上市了，你都能在超市看到了，那为什么要说他是一个我也是一个消费者，对吧？
对，
就是有一个
他这点在那个夸大虚假宣传，而不是说他这东西说有毒或者是什么吃死人了，或者
是
说这东西真的让我得了什么病了，这个好像还没有。如果到这种层面，
好像就是也只是说这句话，
哎，
三盒抹平大肚子这事儿，
可能他就是广告法，就跟有一年我们突然间发现最高最快什么第一这种词不能用了
，一样，
极限词不让用，
对，
现在广告法也在完善嘛，
对，
所以这个东西，你肯定是提前熟知这些法律法规，然后再找朋友去最好做一下这个品牌的背调。这是一个步骤嘛，这是一个步骤，然后有一下反馈，就起码你有这个东西是好的，然后就再跟他们要一些牌照，这个东西复印件呢肯定有吧，就是你自己留个底，这也是保护自己的，就是这个跟他的沟通过程你也留一个聊天记录啊，你什么都保留着，你就说这个的是当时沟通的是这样的，
我留痕了呗，
对，我留痕，留痕是肯定是第一步，
是
对，留痕其实是一个所有沟通的基础啊，无论是什么东西，就是无论是你我们后面讲到的
各种证据吧
问题，对，你留个证据，这个是肯定是第一步的，特别是这种对商务，那肯定留证据也比较简单一点，对，
哎，那个年代的郭德纲那种情况下，是不是也还没有那么完善的法务和团队，是吧？
对，
他们团队是吧？
啊，对，可能就是他老婆看一下或者怎么着，因为他老婆不是也负责
王海。 啊，经纪人王海
啊，的经纪人，
哎，那会儿啊，他就
很早了，
因为到现在为止，公关的甚至危机公关的负责人都很少，都是法务好像在做这方面的。
对，就很少，
嗯，
其实没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这样的职位嘛，
嗯，
就是这个东西都是大家兼着在做的，包括现在那些电动车品牌，
嗯，
就纷纷作妖或者什么，然后出来一个什么什么某某汽车的公关负责人，然后发一个很离谱的声明出来，然后下面的人觉得，哎，这活我也能干，
嗯，
就其实就很草台班子的，
嗯，
有时候我们说小公司也有大公司病嘛，
嗯，
那大公司病是什么嘛？你有时候你讨好你老板就行了嘛，
嗯，
不代表你这个个人能力能上去，
嗯，
哎，我今天也说多了，
嗯，对，
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媒体或者是一个带货方式有点复古，就是直播带货，
嗯，
你感不感觉就像咱们小时候的电视直销，
嗯，
其实都就是无非你的媒介换成了网络，对，不是一个电视台，
是。
然后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带的好像就是他们专业的说是白牌，
嗯，
就是你都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他只是一个贴了个自己的牌的代工的，这种更容易发生危机。可能危机是很多，但是只是消费者还是比较弱势，他的这个维权成本很高
啊。
那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会就是这些白牌或者是这些不知名的产品为什么会花这么多的营销费，就比如说李佳琦，对吧，因为他有名，其实他有名他就是要负担这个名声带给他的这个东西。就比如说我去做直播啊，我那个卖那个货可能也是一个三无产品，然后也没什么用，减肥茶啊比如说，但是没人告我，因为告我没用，因为没我是 nobody。 但是李佳琦他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你去告李佳琦，那这个时候的声音会大很多，
嗯，这个品牌也是个投手，就是他把曾经放在品牌上的名声名誉的这种溢价转嫁到了这个代言人的身上，
是的是的，
嗯，
等于他稀释掉自己的
风险，也转移了，
对，就是其实转移这部分公关的风险嘛，
嗯，
对
吧，
而且表面上其实我说的是我给你消费者去降低消费的压力，比如把原来几千块钱的东西打到
价格打下来，
嗯，
对对对对
对，
甚至就卖十几块钱，
嗯，
但是这一旦出现点问题，转嫁风险是转嫁到了那个卖货人的身上，
嗯，
对吧，代言人和卖货的主播的身上，
嗯，其实这个事儿其实就给我们这现在比较火的乐呵兄弟呀，啊，这就应该提个醒，就是确实是他们在选品的这个环节就挺关键的嘛，
是
是吧？
是的，
任何一个专业的那个，比如说他作为一个，他是他个人他带货，但是他背后肯定有一个专门有一团队，
选品团队，
选品的团队很关键。
这就是警告他，就是特别便宜的耳挖勺，就尽量别卖。
谁卖这个
耳挖勺
啊？鸡毛掸子痒痒挠。
对，
特别便宜的耳挖勺，我就想。耳挖勺本来就不贵吧，你是有什么纳米高科技什么摄像头365，
从左边能钻到右边那种尽量别买，是吧，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相互选择，就是你要是一个值钱的品牌，你可能也不会选择某些主播，像三只羊那种，就马上就没了嘛，
没了，
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的满嘴跑火车，就会被盯上，因为它的量很大呀，就是它那个月饼事件，对吧，那曾志伟出镜了也会被连累。
哎，他们太复杂了，他们这就是更复杂的一个事情，
因为像我们这个尤其相声行业现在带货的特别多，
是吧，对，
带货的特别多，是吧，你这甭管人家通过什么话题炒起来的小布鞋，人家反正也带着，你看他们都不知道，可见现在这个相声演员没什么
办，不是，我心想布鞋这还要带货。
有啊，
可见一下啊，就是这个说相声也不挣钱，然后卖布鞋也不挣钱，必须拿点别的外插花的东西拱这两件事儿来，
啊，对啊，我们这小布鞋，穿上这小布鞋我们可以跳兰陵王入阵。
这不得跳一段，
哎，我想顺着刚刚村长问的那个，再问问，也问问历练，就是，郭德纲他回复的有问题吗？如果可以重来，或者是你是他的这个危机公关
幕后军师，
能
重来，
肯定是要他闭嘴啊！我觉得他基本上不该说的话他都说了，包括甩锅这种话，虽然在他的逻辑里是对的，但是你真的不能去公开的说。后面你看他那个。最后那个事儿了结了，就包括他说自己是承认错误了，我是不应该谨慎代言这些，那不像他的语气了好吗，那肯定是背后有人劝住他了，
哎，那就是你比如说他真当时出事儿，你第一步先教他干嘛呀，比如说让郭德纲
哎，把他手机给没收了吧。
就是先闭嘴。
对，就现在比如说我是你的那个公关，你出事我先把你手机电脑给收了，把你网给断了，别把你藏起来吧。
还是给他软进去了。
对对对对 对，你给他送水去。
原则上这事儿不开玩笑，是真的。因为他是这个是你们是一个公司，是个团队，要养这么多人的，所以他为的是一种可能性。就万一你心情一不好什么的发出去，这会影响特别多的。就是说白了，这么多年我跟你吃饭，然后你因为你的一个不理智，我们都整个团队都没了。对，
对，我们因为我在嘛，我们的危机公关意识特别强。那个时候才是我们刚成立一年，然后老段就是在某公开平台上喷另外一个平台，然后那个再发了10分钟就被我发现了。然后我们在那个小群里，我们那个主播小群里，我们其他三个人轮番喷他，说你赶紧那个。然后他还特别不服气，我自己的那个平台我怎么不能说。
我现在都是
小郭德纲，
我现在都是隐藏的，让大家看不出来我在说哪个平台。对，该说
还得
说，
该骂
还得
骂
啊。对，该说
还得说，情绪还是有出口的。
对，
先得发泄出来。
对，
是的是的，就是。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就刚才我复述那个相声第五次兴起之始末那里头那个，他说的那个呢？
岳波同志，
因为我在引述的时候，我看立安那个表情，
咋了？什么表情失控？
对，就觉得，怎么能这么说呢？
对啊，
这种感觉。
他怎么说呢？他是他朋友的角度吧，就等于是帮他说话嘛，帮他说话。你放在现在也挺恐怖的，就是你要出了什么事儿，然后我突然。帮你说话也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因为我好不容易也会被搅和进去。
是因为现在舆论的那个包容度没有那年那么强，
真的，
你很容易一下就变成两极化的战队。
就是他帮着，比如说，我是你朋友，我帮着你说话，但是实际你没说话，但是这个攻击也会波及到你。
也会吧，
会的，
对，
会
波及到两个人嘛。
这微博上应该看的特别多，
对，
啊，
特别是当你没有我火的情况下，
是，
就大家可能不知道是谁，可能你的那个名字只是郭德纲的朋友，
是，
然后这个时候还是会回到，
明白了，比如说这某个切片转的时候，然后是郭德纲的什么挚友，然后
说了
这么几句话，
对，
是的，
是的，你知道为什么我刚问你是在之前之后吗？因为我觉得这事儿还挺重要的，因为那个有些时候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我们团队谁谁谁出现一个什么事儿，在我看来可能不是个大事儿，但我就是如果我不是一个团队或者我跟他没关系，我可能觉得他确实可能有点问题，但是为了我们是一个 team， 我又是他好朋友，我要那种浅层次的要政治正确，或者我要跟他一起向着他说话。那这里面其实有两个不同的点，一点呢就是说我真的觉得我们是一起的，我要为了他说话，这是好朋友。另外一种方面就是有可能有些人会蹭流量，这个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咱们播客圈前一段时间去那个
抢注那个事儿
也出现了一些为他说话的和不为他说话这些，当然这事儿都过去了。
还有歌席，哇，那事太精彩了。
对啊，就这些。其实因为我不看别的，我就看人家那个订阅量什么的，蹭蹭蹭在往上，他就蹭对了。还有人整理整个时间轴的，这些人也在蹭。
公号，
对啊，都在蹭啊，所以这些人你不知道他在为了谁。
咱们聊的这个是一个2006年发生的事儿，就是蹭这个概念，那时候都
可能还
没
有，
因为他这个说的这个环境是在一线下书馆，一个
那也就是几十人，
对啊，就几十人，顶多为什么现在网上能听还能听到，就只是说。
有人录了，
录了，只是录这个节目，而且他说的那一小段是这节目里头非常细枝末节的一小段，因为他聊是相声，你听的这名字，相声第五次兴起之始末，他是聊这个相声在电视平台示威之后，然后郭德纲起来这些事儿，他聊这个相声的这么一个发展，所以他那个东西是后头的，就是闲白儿，要我们说，就是其实不是他主要想表达的。
但你说恐不恐怖？
对，
在20年之后就会被挖出来，只要你留痕了，
对，
然后就会被断章取义。
至少我们这期节目给他挖出来了。
我甚至觉得这个东西放在现在，确实就是李丹。
但是现在更多的对这段的标签是这个王岳波，岳波叔是一个仗义直言的人，是这么一个标签，你知道吧？
对，
我就是说这件事儿如果放在就现如今哈，这件事儿确实是挺可怕的。你20年前的一句话，
对
你那。他整个那一场书至少2钟头吧，岳波叔年轻时候那镜头，对吧？他就那 几秒钟几十秒的一分钟内那几句话叭叭就还能在网上疯传的。如果像现在这种比如谁开一直播叭叭叭一通喷
是这样的，
然后这一切片那就分发成几千万次的几亿次的这种浏览，那是得涨粉儿，那是确实得。
对，留痕不要紧，最怕就是大家恶意
剪
辑，
因为一旦你表达出来之后解读权就不在你自己手里。
对，没错。因为我看那最近那六小龄童他不是说那个说他那原话是说我只有我才能演什么孙悟空，我有说过这话吗？大家就会把我有说这句话吗给截掉，然后去传播，然后最后大家就觉得说你六小龄童你这么多年你狂什么呢，
对
吧？
对，
就有点这种，
好可怕。是的，现在是这样的。
那未来我估计近也就五到十年会出现的人工智能，现在已经可以
对啊，
可以做虚拟人了，
对啊，
已经可以。我在这儿拿一什么胶带把嘴粘上，然后拿这一比划，然后边上一敲字儿，说比如说今天说我要推荐这个耳机什么什么，你给我多少字，发表一个什么样的体现哪些信息，它直接 AI 就生成了。
对，
AI 都能生成播客了。
对，现在已经
对啊，那将来都没饭嘛。
对啊，就是
没事，现在也没饭。
是的，是的，
对，
所以现在的一个潮流吧，就是进多少，就是其中一个就是等吧，就是你永远等下一个热点，因为这种已经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了，断章取义，然后这种你有时候就是，所以上次在别的台聊，他说那怎么办？我说那你就等这个事儿过，他就说这个事儿我发一个声明和等这个事儿过，然后你觉得要选哪个？我说那还是发个声明，你要发一个比较滴水不漏的声明，然后再等那个事儿过
啊，
因为有人在等你的这个声明，对，你就发，然后
你不发这事儿没完，
在有的人心里可能就没完，
就不打结，
对，所以你要是为了那部分在等你一个态度的人发一个声明，然后发了这个声明之后就等这个事儿过，因为第二天或者都不用第二天下午就有别的事儿过来，
对呀。
对，
就顶回来了。
热搜更新的很快嘛，
是的，是的。
都说谁救了谁，谁救了谁。
哎，
对
对对，
嗯。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比如说，真的是就这本人来讲啊，如果这件事儿真的是我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我的一个首先第一步可能是先保持一个避避风头，然后接下来出来把自己这心路历程啊什么的都复述一遍，然后比如说我哪儿真的有问题，然后我承认这部分的错误，我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出来之后，我把这些该表态的东西我都说完了，后面是不是我就恢复到我正常的工作生活当中其实就可以了。但是其实外界舆论怎么去对你这件事我们先放下不说啊，就是我自己这边是不是就可以先继续推进日常工作。
对，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流程吧，但具体还要看这个事儿有多大，以及是什么事儿。
但是如果要真的是对方有哪些问题，那我可能还是要坚持维权到底的，对不对？
对对，你可以发一个，如果是对方有问题，你可以就把事情的那个事儿完整的一个脉络你理清下来，就先说这个事儿，然后再说态度。
这事儿好在最后藏地排油这样的品牌也就自然消亡了，对吧？
变成了，不是刚才说变成了另外一个吗？
对，就好在就是到现在，如果现在为止这里面就相当于是郭德纲的一个歌席跟品牌方，其实品牌方跟郭德纲可能还要再吵，搁这个年代。
哎呀，可不是呗！
是吧？
你想零六年花100块钱解决这事儿多值啊！
当然了，
现在一个亿都下不来
啊！是啊，对啊，
对啊，
所以这事儿只是说郭德纲跟这个叫什么举报他们的这个人消费者和这个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态度，就没有提到说郭德纲跟品牌方有什么其他的了。原则上你我要品牌方，我觉得你的甩锅啊，你拿了我的钱，然后你又说这事儿我不跟我没关系啊，这种感觉。
郭老师他还是挺勇的，你看他那个点，就包括现在啊，最近翻车被封号那羊毛月，他现在因为你现在这个经济形势又不是很好，然后大家可能会对就是他这种跟劳动人民或者是什么失业人民对立的这种抵触的情绪会更强。因为你感觉是站在了另一边儿，然后像郭德纲你看他那个点，他从来都不是说你消费者有什么问题，
对，
或者是什么，他直接触达了更高的那个点，就是他
向上甩锅，
对，他向上甩锅，
向上甩锅，
我是挺服的，就是也是证明了你这个人的一个特别是你一个表达者，你表达其实多数都是代表了你自己的一个，对，
是挺狂的，
是的，也不是狂
啊，但
是
我是觉得挺聪明的，因为前 两三年，
嗯，
有一个快消品嘛，一个做运动服饰的一个品牌，出了一个事儿，就是他的一次时装秀上，然后就是他有一款产品嘛，被网友喷说那个特别像这个侵华日军的某个、
那个帽子，
对，那个帽子嘛。然后当时就这个事儿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品牌官号上发了这个内容，然后品牌官号的运营那边出了一些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不当言论，造成了对这个品牌的一个其实挺大的一个影响。然后他品牌的老总亲自下场开始跟网友吵，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反面典型了，应该是，对吧？
是的是的、
你矛盾转嫁到谁身上？
是的
吧，这个是一个，要么说郭老师聪明的向上甩锅嘛，
可能他也知道未来他要
对
他要仰仗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对他也知道这排油啊、你这一下也就没了，是吧？
我觉得他是一个你个人你选择你对手的时候展现了你个人的格局。
嗯嗯，
对。最好笑的就是你是一个消费品牌，你跟消费者对喷，
嗯，
这个点我是理解不了的。
嗯嗯嗯，
对吧？
嗯。
你觉得你自己的位置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你觉得你的位置，你做的那个东西不是服务于大家的吗？就是大家不要说衣食，现在也不兴说什么衣食父母这么那个啥的话，也、
不兴说了。
对，就是顾客也不是上帝，但是你起码就是为什么你好像把自己摆在了上帝的位置，对不对？就这个完全反了。
好，那郭老师曾经这个事件啊，我们就聊到这儿。然后其实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是明星相关代言的这么一个危机公关的事件，
也聊了很多
啊。对，然后接下来我们想关注一下就是个人
喜闻乐见的
对
私生活
相关的对然后喜剧人的这生活作风。我为什么要专注于喜剧人？因为今天两位都是喜剧人
我们生活作风可没问题
对
啊，
把他们吓的这个
对对啊，所以我们就聊聊吧啊。进
你们有假想过吗？假如有问题
哇呀，我们这确实我跟你说，就是其实像这个老段说的这些啊，我们听到其实很多很多，就是你看，就是好多事儿呢，比如说我们身处的相声行业或者其他的这个喜剧行业，都是好多发生的事儿啊，其实就没有什么水花
哦，就是因为
但是在我们行业内
你们都知道
都知道
啊、
也就是这样，但是其实也是被爆出来了，但是这个可能这个其实就是比如说他有一个个人生活作风的点事儿吧，但是呢其实也被爆出来，但是呢传播呢又仅仅局限在相声这些观众里头，
是因为他没出圈，
对
对吧，
就这个人本身也不出圈，
对、
跟他出问题的这个人呢也不出圈，
对，
讨论的这个范围呢基本上也就在这个人的粉丝或者他所在的团体的这个粉丝及周边一部分小圈子，
对，这个其实占的比重还挺大的，
就是事件的比重、
事件，
事件，
我就对我说这种事件，
我也总结了一下事件，现在被爆出来出圈，一个是数量比较大，
5S
啥呀？
什么？是5S？什么叫数量比较大？
就是牵涉的
参与
人
数比较多，
参与人数比较多。
哦哦哦，
对，就比如说某群体事件。
你都说什么呢？都听不懂。
太有梗，我说的明白一点的，
嗯、
就是某喜剧演员、
嗯，
然后最近被爆出来跟很多的女粉丝有一些关系，
嗯，
而且还是隐瞒的，因为现在这个媒介也很发达嘛，
嗯、
基本发生在小红书，
哦、
然后就某小某书，然后就会。
您都说出来了。
对，我在想后期要不要去逼掉。
没事，不用。
对，不用、
嗯、
给他们点流量，
嗯、
然后就是会一个发帖，
嗯，
就会出现了群体性嫂子的现象，就是一个发帖，就是说某演员怎么怎么样，然后背信弃义，然后怎么样，就发了一个小作文。越来越多的人说，哎，他也找过我。然后其实就这个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不限于喜剧圈，什么别的圈，然后也有，之前也某些什么，还有什么知名影评人也发生过这种事儿，然后就出现了很多嫂子，嫂子群体性事件，然后还拉个群是吧？他们还拉个维权群，对，就是这种
姐们。
不打不相识嘛。
然后就这种是一类，就是容易引发一个舆论危机。就是这位演员啊，就是我之前也不知道他，因为他是一个某种语言类的，就是地方语言类的啊， 现在说到这儿可能有些人知道了，不是咱北京的，
坦桑尼亚的。
对对，然后就是搞得比较大，然后我还问了一下相关认识他的人，然后他们就说哎都知道这个事儿，然后我也没好意思问，我还比较客气，我说有没有影响他现在的演出什么之类的，因为在那个小红书已经铺天盖地，你可能点开了一篇他的这个八卦，然后他就不断的给你推，你知道吗？就是你都不用去刷，他就有那个后续出来，就是后续感觉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嫂子去爆他的料，然后这个其实是一类嘛，所以是跟之前某相声演员或者是某些喜剧演员一样嘛，就是他那个点是就是他还给他花钱，就是很多人还给他花钱。
OK，
然后这个比较击中大家去评论的那个点嘛，就是啊你吃软饭然后什么的，你自己都这么火了，你还要你的粉丝或者是你的那些女生朋友啊什么的给你花钱，特别是现在都是视频对不对，然后大家还会剪出来说啊，今天他穿那个衣服是不是上衣是他给他买的，鞋子是他给他买的，就是你能引发的这个事儿能发酵的点有很多
哦，
就是这类
嫂子视角下的 OOTD，
那他可以
啊。
村长第二天就把自己给炒红了。
别别因为这个，我跟你说，
你明天就发一个小红书，
您啊，盼我点好。
你能红，
笑死了！
我觉得你可以的。
要一帮嫂子过来找我的，那也不行。
对，哎，你这项链我买的，
哎
之类的，就是这种、
啊，
对，就是多数都是这样。像贵圈那个，你不让我们说。说名字的那个不是也是吗？
啊、
也有吗？
啊
就是 对吧？
我其实不稀奇。我说一个暴论啊，就是如果这人，比如说他是唱歌的，然后突然间我有一天我发现他抄袭，那我可能对他的。我看我个人啊，我没那么的宏伟宏观，我个人看他，我看中的是什么？如果我只听他的歌或者怎么着的，他生活作风其实对我来讲我无感。我是个人啊，我说我个人啊，但是这个确实，咱们中国公序良俗还有这些，其实确实
是近两年。近几年更收窄了，感觉。
对，就是前两天我跟我妈还聊，我妈就说当年孙红雷这渣男，以当年现在这个时代，他根本就不会再出来了。
妈妈知道，我们不知道
他当年的那些事儿什么的啊。
对，
所以其实现在就是包括刚刚郭德纲那个事件，就是好在当年那个年代，搁现在就真的不行了。但是我个人其实暴论的点就在于，比如这相声演员或者这个喜剧演员，我挺喜欢他的，他讲段子非常好，那他生活作风其实对于我来讲关系不太大。我个人是这样，
我感觉就是你说的这个，好像就中国那什么，好像韩国更严格在这方面。
你指的是
就是这种，
只要有一点
就饭圈，对对对，
一出问题全线封杀，
一人不能谈恋爱那种，是吧？对，
包括那个，因为我挺喜欢看那个《新西游记》，就罗皮弟他们弄的那种。然后那个前段时间我一看那 Mino。然后就好像因为是他那个要入伍啊什么的，他就没正经入伍，然后经纪公司给做的，然后估计说这个事儿就没实锤，没实锤，但是没实锤可能他都得封杀啊，就爆出来可能就更厉害。
对，因为他们经济啊经纪人娱乐啊什么这些特别成熟，所以可能这方面也会管得比较成熟。
你说现在其实中国这个内。这个娱乐圈其实是有点往那儿去更发展了，
可能没有那么
没那么严，
没那么极端，就是因为你说日韩，尤其韩国，它的造星是产品化的造星，
是啊，
它是把这一个人当成一个产品去进行生产包装的，
对，
它训练出来，其实你看那些男团女团们训练出来，可能都像一个流水线上出来的，螺丝钉一样，他这块这个品有哪些瑕疵，他可能立刻就要下架，但是他也有源源不断的其他的品在往前攻，对吧？
对，
但是其实老邓刚说那个点，我个人也是比较倾向于你那个方向，就是如果这个尤其他从事一些表演艺术，他的业务足够的强，他能不断的推出好作品来在舞台上能够征服我，那他生活当中的很多事儿我其实不 care， 因为我看的也不是你那部分的，
因为
你
不是
主要
女友粉，
你也不看，
对，
就是你不可能不刷那些，
对
吧？
对，
但是如果现在大多数情况是，无论是我们的同行也好，还是别人也好，他在他的作品就不能让我信服，或者我对这个人无感，我只能看到他生活里的那部分的时候，那我会觉得啊，他出现什么问题？
不奇怪，
不太，反正我就不会太再去喜欢他了，或者怎样。
对，但是我啊，我加上村长，我也得补充一句，就是遇到这种他，比如说他私生活不好或者什么睡粉啊什么的，我们一定是要也是要抨击的，不是说我们觉得哎这也没什么，这个无感指的是可能他这些东西不会太吸引我们的关注，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比如刷视频或者看什么知道了，那我们还是会抨击的，就是但是这抨击力度肯定是要受到法律的那个保护的嘛，比如说他嫖娼或者是说缉毒，那这些是绝对触犯法律，肯定是不行的啊，肯定要抨击的。但是比如说他私生活混乱一点，哎呀，就这东西你很难去用一个，因为那天我看又有说什么《陈情令》的男主什么跟女制片人什么的，我一看这也不是《陈情令》的男主啊，他可能就是男四男五的。我说这是不是这小哥要有心戏了，还是怎么着？怎么突然间？我说陈情令都是什么时代的事儿的？
对
啊，所以这种东西我就感觉你情我愿的，哎呀，就是也不好说啊。我一说可能又要被人骂，就是
复杂了，
就复杂了啊。但是大家懂就好。嗯，
用一个生活化的这个尝试来翻译一下，就是假如说他是一个厨子，他在他炒的酸辣土豆丝特别好吃，但是他生活里是个傻叉，那他生活里确实，我承认他是个傻叉，但是他炒酸辣土豆丝特别好吃这件事儿，我也承认，对吧？
对，
是分开去看这两件事儿，只不过它是发生在了同一个人身上，对吧？
对，之所以这件事儿为什么这么复杂呢？就顺着你刚才说的一个点，我非常同意的，就是村长刚才说，就是韩国他是把那个艺人当一个商品，其实某种逻辑上来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特别是当你个人的这个市值已经大于公司，就像吴亦凡出事之前是呀，他一个代言对吧，他身家都是十几个亿的，那你很多公司你一年能赚到那个多少钱，对不对？然后你如果不按照一个管理公司的一个方式去管理他，那肯定是会翻车的，而且当时就包括现在也是很多都是家庭作坊，就像吴亦凡哦，那些什么经济权啊都是在他妈那儿，那他妈妈不是一个专业的人士呀，就是他们的团队就是那个时候听说经常换人嘛，那肯定是还是比较草台的，而且那个工作人员他什么助理都是他表哥，就是他家的那个公司，那你这种团队你能吸引到什么专业的人士去帮你干吗？就不行，那翻车肯定是必然的。
这个也有点像咱们回到刚才聊郭老师他们的那个初期的事情，他们在出那个更大的事儿之前，其实他也偏向于一个家庭小作坊式的一个演出团队，
所以这种团队就会容易出事儿嘛。
他会就是他会缺失一些专业性的判断的视角，
对啊，
对不
对？
对
他也不听，他觉得哎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说什么就是对的。然后而且这个事儿也复杂了嘛，就是因为你一个 idol。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不提名字贵圈的一个人，他就也出圈了，等于是参加很多综艺嘛，也有很多女友粉啊或者什么的。我也是因为他被爆出来之后我才知道这个人，然后我看了一下也不是很帅啊，就是为什么，就是所以这个就复杂了嘛。你刚才举的那个是一个非常泾渭分明的，就是一个厨子啊，你是一个，我把你完全就看成一个厨子，这个艺人你的作品很好，我就只看你的作品，线下出了这个剧场咱们谁也不认识谁，
很理性，
但是对很理性，但是现在的这个环境不是这样的，他对你是有一些别的期待的，包括你的这个商业价值，就说砸了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男明星代言唇膏呢，对不对？是吧，这个是一个女性用品呢，那这个就是复杂了，就
是
包括一些说大了就是一个没边没际的，包括我们的听友也是，就是你希望在我们这里获得欢乐吗？可能不一定是，有些人不一定是，有些就是有一期深度的访谈，就是访谈就是播客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粉丝是什么样的，就有些甚至强迫症，你会发现他不听，就是没有听内容，他只是需要开着这个声音去陪伴他，然后有些呢就像之前你说的那个东西实现了，就是你不是有一天跟我说那个如果小宇宙能发语音
评论区发语音是吧，
对对对，结果真的实现了
那也是偶然，我有一次看到别的主播在底下给人家语音回，我说哟还有这功能，
实现了，然后那个我跟他开玩笑，我说那你们就是制霸呀，你们讲相声的要
是
用语音去怼评论区，
之后就不打算更正式节目了，就在评论区我们发下一期
是
没有下一个对小宇宙的要求，把评论区关了。
嗯，对，其实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怕听友们把我们太当回事儿，真的有些时候就是，真的会有，因为所有的那个评论第一时间，包括所有平台都在我这儿。有些时候真的他会给你夜里边大夜里三四点给你发邮件，他会跟你说说这个我很不喜欢谁谁谁，
特别好笑，对
啊，这就是说能不能不要在这儿传播负能量？还有就是说你们的播客如果能不能没有谁谁谁谁
啊？
就这些所有的各方面的压力都会都会
有，我们也接触到一些，
对，
你们这俩人
不是。我们是说嘉宾
哦，嘉宾
、哎，那你们遇到这种哦，你们就是直接说这主播不让你们那什么？
有，
我倒没遇见，
有，
因为我们人
没那么难看，
人
少啊。
村长其实同一个粉丝，然后跟村长说能不能把星马老师，
就
他要上位是吧？就
是
粉丝要进了，
这其实是个同行，
那是我小号。哎，那你们像是遇到这种，就是甭管是就是说不让你们主播上，或者不让嘉宾上，你们一般是怎么回？
我就是要不就不回，要不就是好的，
好，
知道啊，就没法给回复。
我们有啊，我们挺耐心的。我们有一期特别厉害，我们那期300评论，200都在骂那个嘉宾，然后还有100家的听众跟我们说，你们这期下架吧。但我们就
火，
所以我能理解王悦波老师的那种感觉，就是即使我们跟嘉宾是朋友，你这些听友们，你愿意赏脸听了，你不愿意赏脸，你就听别的，或者听别的期，或者听别人都 OK。那我跟嘉宾肯定我们还是
要有
比较一个好的朋友，我不能说因为这我就直接跟嘉宾割席了，这也就太傻了。
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一个事儿是，也是因为我们某一期里面，然后嘉宾的可能。某一些说法吧，刺激到了某一两个听友，他会在我们的群里或者在我们的评论区去直接说，就这个嘉宾你还有脸在这个行业里混的，他直接发了这种，应该我记得发在群里的，
对，然后我们找那嘉宾交的罚款上呢，
给了我们4亿的公关费，没有，就是这块
我们就动一下删除键，
然后也把那哥们儿从群里踢出去，双向，不是啊，就是说就这块的时候发生这种事儿了，当时我们是直接在群里艾特了那个听友。然后很直白的跟他讲了说，如果你对于嘉宾的某些观点是持反对或者保留意见的，我们欢迎你对这个观点进行一些什么样的讨论，拿出你的论点论据论证来去聊这件事儿。但是你直接去对他做出一些职业选择或者人身攻击这件事儿，是我绝对不接受的。我要出于对我嘉宾的一个保护，因为首先我觉得作为你们或者我们的听友，能够加到听友群里来本身是对我们节目的一个认可，但是呢你去攻击我们的嘉宾的人身的这个名誉什么的，那你是其实是对我们节目的一个攻击，对于我们选嘉宾的，对于我们两个人的朋友圈的一个攻击，
或者是有点僭越了，就是他觉得我作为我都在你们听友群的老听友，我可以对你们的这个内容，对，
他还当老专家了，
对，
所以立场就是在于一个，你对观点有任何的反对意见，我都接受，但是你不要对于我们的人有任何的攻击，我觉得这是我的底线。
对，
我到现在去处理评论区，去处理听友群的一些内容的时候，也都是这个思路，
没毛病。我们那期也是攻击嘉宾，然后老段他那个原话是：“你们从哪儿请来猴一样这个猴一样的嘉宾？”
你们找的是富航？
不是，我还想回那个呢。然后老段就说，老段就回了他一句：“你这就是人身攻击。”
对。
然后我其实想回，没事儿，富航也经常被说是猴。
就是现在好多人分不清开玩笑嘛。
对，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很多有时候评论区骂我们的也没有订阅我们的节目，如果我们发现这种就删掉了。
我还是会甄别一下，就是如果他订阅我们说了没有那么的难看或人身攻击，我会跟他正常的 battle
一下
啊。
是，
如果没订阅还这儿鬼叫的话，我就真的不客气。
我就是没订阅你说的。
对，我现在其实已经开始，
咱都不是一家人，
本来就崩毛没有，你还不
订阅，那咱都是朋友。
对，
您要再打赏了呢，
嘿，那就是爸爸。
那要再买了我们的付费节目呢，
又是朋友了，又回去了。
说明这是什么呀？这是边际效益是有限的。
说明我们这脾气没转大吧？是吧？
嗯，
他们这个转化非常的快，
哎，就是永远让你逮不着。
对，
对，
玲珑塔门市部的付费节目还是非常好听的，
值得，值得，值得，
大家可以去购买啊，去，对，去他那儿去看一看啊。
哎，好嘞，
好
嘞，
啊，我，是的，嗯。好吧，那这个明星他自己私生活这一块，莉莉来个总结吧，看看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从公关的层面给大家一些建议的。毕竟他俩是明星啊，咱俩
哎呦呦哎呦，
他俩可能离这一步需要近一点。
我也觉得是
啊，对，
然后他俩特帅，
哎，对对对，
容易出现问题。
嗯，是啊，像是演员嘛，对吧？
你才明星呢，你们全家都明星了。
我们全家都明星。全明星阵，
嗯，
对，总结一下，我觉得这个相当难啊，就包括就杨波，这名可以提吧，因为他现在就因为这事儿不出来了，而且是一个比较，
是不是史航也出不来了？就那个
鹦
鹉史航，他那也是个人生活所谓的问题吧？
就是说被给他平反了，说没那事儿是撤诉了还是败诉了还是什么的？
他那
反正
反转了吗？他那事儿？
对对对对，反转，但是这个影响确实是在啊，
嗯，
对啊对啊，就算没有什么事情，就是最后或者有反转，对这个个人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只有一句话的忠告吧，就是什么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吧。就是包括我刚才举那个某脱口秀演员被这么大幅的那个，我觉得他胆子还是挺大的。因为你越刷越多人，哇，我都不知道他那个维权群有多少个骚子。就是你会觉得，哎，一，这个人怎么这么有时间啊。然后第二就是真的是你干这些事儿你不会很亏心吗？虽然没有上升到法律问题，虽然还是一个什么你情当时是你情我愿的问题，但是还是涉及到这个欺骗的问题嘛。就是你要是没有一点问题，怎么会被这么大幅度的爆嘛？而且这个东西非常脆弱，个人形象非常脆弱，个人 IP 超级脆弱，
就是那一张白纸的道理嘛。你稍微揉吧一下那个皱纹就很难再抹平了。
对对，因为个人 IP 真的就是这个可替代性太强了，你这么多演员，就是你今天没了，明天就马上有人替你的，就算你是断层了，不像他这种特殊语种的，然后人家就说，哎呀，好怀念呐，怎么还不出来啊？那有什么用呢？对不对？
对，
就是，而且他当时有一个，因为是现场演出嘛，就是我看到小红书，就是说有一个嫂子就很勇，就是坐在第一排，然后他在上面讲，然后他一直在下面骂他。就贴脸开大，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心理素质真好呀！我难以想象我在台上讲，
专业演员，
第一排有个人不断的骂我，我都演不下去，这个还能演下去？
没办法，
我挺佩服这嫂子的，
这俩都可以，
这
都够巧的，
就是他得多怎么讲啊？就是
爱之前爱的多深，应该是
就完全不管不顾了，
对吧？
是呀是呀，就是这种的嘛，会有一些极端的，反正就是也好像也讲的就是。就是废话，反正因为简单的道理都很简单，只是大家会不会做而已。
简单讲就是，如果你走上了想成为让更多人喜欢你关注你的这么一个，无论是演员好公众人物也好，好像确实是你
自我管束要严格一
点，你自己确实可能要往一个所谓的完人方面去想，因为经不起你，可能你这几年你做的都特别好，你儿时的时候你可能你那个霸凌了你的同学，这事儿都可能被
韩国的对对对
对，就这你就怎么弄，
对
吧？所以确实可能这是一长期规划啊。最后一个问题啊，
分家
啊，对，哎，因为刚刚我们说这些都是所谓的这种娱乐圈或者是喜剧圈啊，但是其实我们做播客这么久也遇到过那种，真的是我们好像刚做播客的时候就有一个播客，他的里边一个男的好像之前骗了极客的一个什么女的，然后直接女的就说你们这个里边有一主播怎么怎么着，然后就是怎么能让这样的节目还上推荐，然后结果当天小宇宙就把那个推荐给下掉了，就这个存在争议。所以我就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做播客也好，合作搭伙也好，然后你们是一个小的工作室啊厂牌也好，其实会面临着一些割席啊分家呀决裂啊这些
裂绝，
对，我就特意查了一下，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裂绝。
裂绝
您俩字儿都说错了。
我错了，
裂绝
裂绝怎么读裂绝，
因为相声里头啊，这个逗哏跟捧哏在一块儿，我们叫搭伙，就一块儿说相声，叫合学。
哦
啊，你看我们出去演出叫
走
学，走
学，
这个演出就是学。知道吧、
哦、
走学合学合一块儿，在一个搭伙就是一个饭槽里头吃饭、
嗯、
指着这吃，然后不合作了，我们行话就叫咧学，
嗯，
不再合作了，
就是把
这
饭碗就掰了、
嗯、
对、
嗯、
对
啊，
嗯，
其实我们相声行业就是其实聊咧学呀，像我们相声行业呀，这个挺常见的，
嗯
啊，分分合合，有的
还能合呢，
当然了，
咧了还可以回来是吧？
当然了，
跟离婚能复婚一样、
嗯、
是吧？
咧学本身它只是一个现象，
对，
它不应该被赋予褒义还是贬义。
对对对，就是一个个人选择，
对吧？
专业
说白了就是
个人选择，
就是注册一个公司，然后再把这公司关掉，其实是一个道理。
嗯、
哪怕我还是咱们四个人注册了一公司，然后两年之后把这公司关掉，
嗯，
然后再可能又过两年，咱又一块干点什么，又啪又回来，
只是说有的咧学。我们是谈的比较拢，
嗯，
就是我跟豆根跟捧根，我们开诚布公，
嗯，
我觉得要不然就是艺术方面，
嗯、
哎，我觉得可能因为比较体面都是艺术方面的，啊，就是说
说法比较体面的，
对，就是
实话说了
啊，就是艺术方面也确实开诚布公，比如说我确实觉得咱俩啊，
嗯，
演不到一块儿去，
风格不一致
啊，对，
嗯、
就是很，因为我们相声还有个意见叫搭伙三年不火自传。就是我们俩合作三年了，如果我们不火，我们也能自己自赚，就是我们俩这个生意啊也能火，也能够吃够喝，
运转起来、
嗯、
但是如果三年我们都没达到这不火自赚，那说明咱们真不合适。
哦，
就是连一些可能基本的一些语言上的默契啊节奏
啊
都没有到那么顺畅的程度，
或者就是说白了就是比如说我跟老段搭、
嗯、
你就想演传统作品，我其实特追求
新
的，写点新作品
新、
啊、咱俩这理念不太合，那就算了、
嗯、
我就有我再找一个那什么、
嗯、
或者是说我其实缺一个特别，要一个特别，就是咱们比较、
嗯、
现在看德云社上，我想要一个进攻性的捧哏、
嗯、
啊，我要不然我其实呢我不需要一进攻性的，我有一个旁边给我特别温良的一个敦厚的这么一个形象的、
嗯、
其实更适合我这表演、
嗯、
那不太合适、
嗯、
现在其实你说叫咧学吗，其实德云社你看好多这个他们这些演员其实分分合合拆对儿合在一块儿，那就都是一种选择了，
人员变更、
啊、
反而是可能让更多流量上的话题津津乐道，是那个不怎么体面的咧学，
对
对，
还好事不出门嘛，
这不是危机嘛、
嗯、
对，这个是最关键的、
啊、
嗯，
其实大差不差吧，你要是说什么最好的方法呀，就是不说原因，就是或者说一个比较体面的原因、
哦、
就像你说的就播客圈我们知道的、
嗯、
就是你要是说原因就是因为钱，这不是俗了嘛、
嗯、
就会被大家说，哎，你不就是因为钱嘛、
哦、
你们不就因为钱闹掰了嘛、
哦、
那其实都没钱嘛，
对啊
这个时候就更好笑了、
嗯、对啊，观众也不知道我们这行怎么那么不挣钱，他不知道
就这个说的时候啊觉得是哇塞这是好几百万的这个一个项目、
啊、
然后结果实际上块八毛，然后俩人开始咧了，
因为俩馒头、啊、
因为俩鸡腿儿、
啊、
馒头太惨了、
啊
对，就是这样。然后如果是好一点的，就是说我们职业上的规划不一样、
嗯、
对吧，
发展方向、
嗯、
对未来的规划、
嗯、
前景的这个预期，
因为好多日本漫才的演员他们不在合作也是这么去说、
哎、
就是他们发一些公告，就是说我们是艺术理念上的不合、
哦、
实际也是钱，
但是你看啊、
嗯、
他们漫才的那个走的他是从公司角度去
啊，对
或者是以这个团队，
因为人家整体都有公司，
对
整体的那基本兴业那种，这整体都有公司，
而且他会维持一个体面，
对
他无论理由是什么样他也会维持一个体面，
对、
嗯、
因为买卖还得干，
对、
嗯、
你这俩人还得在这个行业里混，
是的是的、
嗯、
这个就好，所以给咱们播客主播一个建议啊、嗯、因为多数咱们都是兼职嘛、
嗯、
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可以以你的主业为借口，就可能说星马豪要投身多一点到他的主业里面、
哦、
所以呢就咱们另有规划、
嗯、对，
然后就、
哦、
村长换一个新的主播、
嗯、
然后怎么怎么样、
哦、
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体面的，因为你涉及、
哦、
你就是个人选择问题嘛、
嗯、
又或者是别的什么主播要移民了啊、
嗯、
这种不可抗力、
嗯、对
啊，对吧，
个人原因，
个人原因、
嗯、
哎，
对，
个人原因、当然个人原因你现在还是被会被一些深厚的粉丝所诟病，
之前还能主动离职的辞职的时候就说什么原因走啊， 啊，我个人原因啊，基本上就是这种啊。
对对对，
你都不会说我觉得这工资少，我想寻求新的机会啊，这样就是有点拉踩嘛，就是说你是不是觉得咱们这儿机会不好，去新的机会，你就说个人原因最好。嗯，
是班共用就没有。
但你知道现在有一种什么一种导向吗？就是比如说，其实呢，可能他们靠这个演出啊，靠作品啊，不如原来挣钱了，但靠这一波呢。就是不体面的分手呢，反而有更多的流量。
嗯，哎，就有点像那假离婚似的
啊。好好，对，好多其实是这样，就是其实不体面的分手，把这公开化。
不是，你本来就不火了，你分个手还有人管吗？
啊，那就是借着点这个，借着点这个流量再吃一波，
再吃一波，
是有这样的。
对，播客一般很少，一般真死。
因为播客现在还没那么多钱
啊。对
啊，对啊，对啊，一般。
我说那个没名的，就是也就没名的，那也是够也够吃了、啊，你知道吧？
对。
也不是咱们这个就处于这个温饱阶段的，你说不是这路的、
对，看看明年有没有大播客有这种情况，我们再聊一
聊。
我觉得都怎么说呢、其实都不好，就是你分开之后他们在各自对各自的台、除非是那种特别强势的台、特别厉害的一种台、他一个人可以他运营下来，他那个只是换了个人，然后那个人另起的一个可能会带走一些粉丝量、但是也不会太起来。就是你肯定分在播客我觉得是这样，以我的观察，因为也没几年嘛，大家就是以我的观察，就是其实分了还是不好，
肯定不好。
对，
是
肯定不好，
是因为即使他们确实像李炼刚刚说的那种不说原因、或者是一个真的让大家觉得是我们是和平的分手，然后结果最后没过几个月或者几天，那个走的那个人就做了一个新的播，
大家都懂了。
你看这个结果，你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人肯定是没弄好，然后我就想搞一个新的。
对
啊，这种其实现在有那么几个，是吧？
而且你说有一些比较不错的，像我们相声行业有一些非常不错的一个搭档，那然后他们也学了，其实对观众其实是一个挺遗憾的事儿。
嗯，
对，
比如说当时我就不举往后的例子，比如零几年，比如说。这个赵伟洲和杨少华，他们那时候相当火，相当火，他们那个风格也好，后来就因为这个，那可能两个人也就到这儿了。
嗯，
他们为啥？为了钱？
其实具体原因我不太清楚，具体原因其实我不太清楚。
那后来都
各自
换搭档了。
其实是应该是这个杨毅跟杨少华，就是他儿子。他们俩在一起，其实也就是杨少华火了嘛，然后杨毅也火了，然后他们爷俩可以挣钱，那为什么要带着赵伟洲嘛？然后就因为这事儿，反正就脸了嘛，就不在一块儿合作了。其实到后来，你看这个坚持就不如这种爷俩要是演相声，那其实他能演的素材不多，和题材不多，其实他火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那他不可能坚持很长久。如果他们俩能一直合作，其实是相声，就是除了德云社以外，其实他们俩的那个是相当可以的。
对，
就落到演出这个上头，还是要你以这为职业，就还是要以作品说话嘛，对吧？你甭管是过去这个赵维洲杨少华，还是后来的杨毅杨少华，其实你明显的能够觉得，杨毅杨少华在搭档的时候，后面的那个创作层面是有一些乏力的。
对啊，他出不来了，
他没有再出现像枯木逢春啊那种我要开花、那路的，就是。一代人的相声记忆那路子的那种作品出现了，他后头都是那个就是那个什么两只小蜜蜂啊，就那武侠的那就
拍电影，
全是那个那种作品，就觉得作品上乏力了，然后大家对这个两个人过去那对组合和现在这对组合的评价就会产生一些，
包括牛群冯巩，
对，
对
吧？那都是发展方向
的问题。对，这个其实挺就是
可惜，
所有我估计的安全出口的听户都知道的，对吧？就那2000年开始，牛群冯巩就因为牛群去蒙城嘛，要当县长嘛，然后开始他们也就不再合作了。那其实对你说牛群老师艺术好不好？真好，
真好，
真好。那你说后来他再回到春晚的舞台上，他跟赵本山、宋丹丹不是什么呀？
就是赵本
山、
宋丹丹
那个他们那策划刘策反是吧？他们那个节目那也没有了，也再也回不到原来那个顶峰的状态。包括你说冯巩先生，他这个也就是在曲协，他就是一直到现在是中国曲协的主席，但是你说作品上。 后来可能就是再到那个我们觉得很不错的作品，但是你说在全国范围内让大家的记忆还是
牛群冯巩，
也就到这儿了。我感觉他们的艺术的巅峰就到牛群冯巩合作的九十年代。
对，
是这样的，就是包括再扯远一点，你说师徒决裂也是呀，就是之前跟郭老师决裂的那个
那几位，
对啊，所以其实就是总结来说，决裂这个撕逼这个事儿吧，就永远是尽量别撕，你要是撕的话就尽量体体面面，你体体面面的话就会有粉丝会问嘛，就是你发了一个声明，你哪怕就是表面我们商量好了，就说职业规划不一样，艺术理念不一样，还是会有死忠的粉丝在你的评论区，就是每期都会问，哎，那个人去哪儿了，那个人去哪儿了，比如说我要走了，然后肯定会有评论区莉莉安去哪儿了，莉莉去哪儿，然后你发了那个好像没发一样，就这个事儿总会平息，但是就像一根刺儿一样就永远在那里，
这个事儿就更像一个问心无愧的事儿。其实比如说两个人不合作了，我们就说不合作了吧，基于的是一些理性的原因，无论是刚才说的各种情况也好，就我们其实是干干净净的，你发的声明我发的声明或者团队的声明都已经发出来了，那舆论怎么去解读那是舆论的事儿，我们自己心里是干净的，而况且我们又能拿出各自未来发展方向上又还不错的作品，可以去进行延续，我觉得那这个不合作了也是一种相对中性或者良性的不合作。
是呀，
SHE 单飞，
对，
什么各种情况不也都是水木年华，对吧，这种音乐圈里很多这种嘛，对吧，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是真的是其中一方有错，或者是因为一些这种客观的有问题的原因，那就是我的立场都是挨打要立正，
对
对，
有问题就要认，
对，
谁有问题处理谁的问题，但是粉丝们也要理智的说没有问题的那一方我们还是他在他的职业生涯上还是要走得更远的嘛，
对
对吧，他还有他的路要走，
是的是的，
现在很多的风气我老觉得是一棍子拍死的这种状态，就觉得挺难受的，有时候
连坐都，
对啊，
是是，
其实有些那个微博上有些艺人他们离婚了之后互相祝福的那个最后发展也不错那种模板，其实应该可以好好学习
搞一个
是吧，
搞一个，
真的可以学习学习，
是的是的，
还有一些那个自媒体博主UP 主们，情侣博主，然后可能真的是因为有一些问题和平分手的时候，他会出一条内容，然后他们
对直接录一期，
对他们的 CP 粉会在里面说啊，虽然很遗憾，但是也各自祝福你们或者什么。我觉得这种就是
都可以借鉴一下我们。
如果是真的可以聊开的问题，那就开诚布公的去讲出来，对
对
吧？我觉得就是，既然你心里是干净的，你就没有什么怕别人知道的事情，对
对
吧？
对，
这点是聊明白了，怎么都好说。
是的，是的。从公关角度来说，就是你尽量在一个声明、一个视频，把这个事儿说明白了，然后说明白了就不要再回应。
对
对
对，
说明白了你所有应该说的事儿，然后不要再回应。对，
嗯，
然后就各自做好作品。
嗯，
因为永远是新的东西，你会覆盖掉一些旧的。
嗯，
对对。
话题只是一时间的，作品才是你。
永远的
家，
哎呦，对上了，
对
上
了，
对
上
了，好，
这底不错，
对，这底不错，啊，
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
不少，
啊，
我们讲了三个关键的问题，一个是代言问题，一个是个人生活问题，一个是分裂问题，
合作问题啊，
但是其实还有一些问题，
咱存着点，
有个勾，
对，我们可以提前预告一下啊，这期是我们非常荣幸的可以邀请到玲珑塔门市部的两位主播过来安全出口做客，那接下来的
接下来的五分钟我们就要回去了，
对，
我们就要回去他们那里做客，
合着你们是我们的人。
但是呢，你得把你们为什么回去不跟我们录这件事儿得说清楚，
再发一个声明。
对，得卷起来了啊！
后头反正也有一些我们今天危机公关的跟我们相声喜剧相关的一些题儿啊，其实我们没在这一期聊完，
对，
因为我们这会儿是一个互相串台这么一节目。
是的，
您下半场呢，您就一步到玲珑塔门市部听这个老段和莉莉安的。在玲珑塔门市部，给我们再好好的剖析
专业的，
对，哎，
他们俩在那边怎么就撕吧起来了？
哎，对，我们争取在那儿给他们跳散了。
行，那就给大家换一场啊！
好嘞，
好，
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